爱这个世界，这世界太可爱了。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他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而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不是道理。今天如果我们真认识十字架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它虽然在外面这么可爱，但是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放在十字架上，是这个世界的王把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怎能爱这个世界？而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受审判啊！它是已经被宣告倒闭的银行。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再存钱进去？有谁会存钱到倒闭的银行去？在神的眼中，神说万有所有有行止的，有一天神要用火来审判他，神要用烈火把他除去，因为这个世界是跟神为敌的一个世界。如果有人爱世界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爱世界就是与神为仇。弟兄姊妹，今天要叫我们用道理去讲说，你不可以爱世界，世界太可爱了，那怎么能够爱过世界呢？只有当我们真正碰到了十字架，当我们真碰到了十字架上的爱，当我们也真碰到了十字架在我们里面那个释放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才可能脱离。但是不管是罪恶也好，不管是肉体也好，不管是这个花花世界也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仇敌，让我们爱神最大的拦阻，都还不是这些外面的，那个始作俑者是我们这个人。你如果对世界不爱的话，世界对你就不会有那个诱惑跟捆绑。你如果不自私的话，你这个人也不会有那么多肉体的表现，发脾气啦，啊，诬告人啦，批评论断呢，啊，都是绕着自己，对不对？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自己。所以当马丁路德起来宗教改革的时候，教皇要杀他啊，多少的逼迫，他说他是在狮子的牙缝中过生活的一个人。但是路德到他最后他写的时候，他说那最可怕的还不是坐在宝座上的教皇啊，最可怕的乃是坐在我心里面上心里宝座的路德。而这个人更可怕，让他不能够爱神，让他在属灵的路上受到许多的逼迫，那真正逼迫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发现神在这里处理这一切的方法都借着十字架，那个关键的问题在我这个人身上。中间有一个男孩子，他就追一个女孩子啊，花很多功夫追她，那个想讨好她。那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讲，他说：“哎呀，他是某某人啊。”他说：“就是跟他这个女朋友讲，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说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啊。”这个女孩子一听了以后啊，就满脸笑容，他说我也是哎，哇，那个男的一听这句话，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那个男的越听越兴奋，整个快叫下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这么喜欢我自己耶。那个男的以为说他我也一样，是他也喜欢他啊，那没有想到那个女的听得心花怒放，那个男的说我很喜欢你，那个女的说我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自己。那整个世界都是绕着他绕的啊，都是绕着他转的啊。就说到那个人就是很习惯的以自己为中心，对不对？这没有办法的。你说你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拿到团体照的时候你先看谁？先看谁？你送人家照片的时候一定是送一张自己长得好看的，对不对？你们是要加喜的时候，如果今天你帮大家照了一张团体照，你要去加喜，你一定加喜你自己照的好看的那一张，你不会去加喜一张你的对头啊，长得漂亮的那一张啊，自己照的嘴巴歪歪的，你去加喜给弟兄姊妹，不会的，你一定加喜那张自己最漂亮的那张给弟兄姊妹。是人都是很习惯性的用自己为中心，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这些搅扰呢？今天离开救恩的话，这都是正常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人自私，人有毛病，人被罪恶捆绑，人爱世界，弟兄姊妹，这是一定的事情。那当我们今天认识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来，他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整个世界啊，像裹了糖衣的毒药一样啊，吸引我们，他让我们去追求他，但是至终却成为我们最大的伤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不仅仅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啊，流了血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得到永生，让我们得救啊。今天更把一个得胜的秘诀给我们，这个秘诀不是说我赦免你，也不是说我用我的血洁净了你而已， 他乃是把他的生命，他自己，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参加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弟兄姊妹。啊，这个救恩是为什么保罗说，他说我立的志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就是这一生就是要传使志向。因为这个信息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得着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不过拿了进天堂的门票而已。我们在基督徒的路上，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长进或是享受那个所谓的更丰盛的生命啊，那个圣经上所应许的平安喜乐，圣灵里面的自由，弟兄姊妹，不会在我们身上这么实在。我们虽然觉得我们已经有头脑的知识说我得救了，而且就的客观来说我们也真正得自由了，但是基督徒还是活在猪般的捆绑底下。今天放眼望去，不要去望别人了，望自己家，望自己就好了。多少时候我们回到捆绑的底下，对不对？我们头脑里面都知道我得救了，都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自由了，神的儿子叫我自由，我就真自由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活得不自由，猪般的捆绑还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看见。就从前这个在圣地亚哥那个动物园，那个野生动物园，有一次有一个外国的这个马戏团啊，有一个狮子已经退休了啊，就把它送到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去。我不晓得有没有养老金了，反正就把它送到圣地亚哥动物园去了。那么这个他们就弄了一个很漂亮的一大块的地方啊，这个因为野生动物园嘛，还有很大的磐石可以让它在上面睡觉。啊，就帮他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area 给这个狮子。结果这个狮子放进去以后呢，这个管理员就突然发现这个狮子很奇怪啊，他在那个好大的那个大磐石上面啊，他就这样走过去17步，他就会 make a U-turn 回来啊，然后又这样走17步，又 make a U-turn 过去，就这样来回走。他就搞不懂啊，他就问那个马戏团的主人，那后来才晓得原来被关的那个笼子啊，就是可以让他走17步，就会碰到栏杆。所以他就在那个 U-turn 又再走回去，等到他已经退休了，被放到野生动物园，他明明自由了，他完全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人家帮他造得这么漂亮，可是那个有形的枷锁不在了，那个无形的枷锁仍然在他的里面。啊，走十七步他就回头，走十七步他又回头，他还是活在他小小的范围里面。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情形。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神的儿子说已经释放我们，为我们断开一切的锁链。那弟兄姊妹啊，猪般的锁链仍然在这里捆锁我们。那得救的秘诀只有一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借着在十字架上我的罪身灭绝，借着我已经在基督里面把我的肉体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也借着在基督里面，我们把世界放在十字架上，而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叫做救赎，或者这叫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观念啊，或者是这个启示，那需要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用，因为耶稣已经在了。所以因着这样子的看见，保罗可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讲了一句这么伟大的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要能够讲这句话，我们就要看见十字架这一层伟大的意义，我跟基督一同死，所以我跟基督一同活。什么时候当我们真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把我自己放下来，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刚才念慈带我们唱的这个389首，他说你如果出己的话，神就进入，对不对？你如果死己的话，神就活出；你如果无己的话，那么基就有基督。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秘诀。什么时候我把我放下来，让基督来替代我，弟兄姊妹，我们就得以释放，我们就可以得胜。那什么时候我凭着我自己觉得说，主啊，我不可以再发脾气，求你帮助我，弟兄姊妹，早晚你会发脾气。什么时候你跟主说，主啊，求你给我忍耐啊，我什么都好，只差忍耐了啊，弟兄姊妹，你还是不会有忍耐的。你必须看见，在我这个人里面一无两剩，除非我没有，除非我放下我自己，不然基督就不可能出来。没有真的十字架，就没有真正的复活；没有真正的舍己，就不可能有基督的活出来。我们外面不过是一些好行为，跟地上的宗教那些修养的家是一样的，道德重整会一样，他们也在那里重整道德，那不过都是外面的东西。 基督的拯救是整个从里面救，你不死基督就不出来。从前有一个人到美国来玩啊，不晓得是在哪一州的地方，他在那天晚上进一个公用电话亭想要打电话，他进了电话亭以后呢，那个找不到灯啊，因为很暗，他要查电话簿，摸来摸去摸个老半天都摸不到 switch， 明明知道有灯他怎么摸就摸不到，这样也没办法打电话。在旁边有一个路人经过以后就告诉他，他说你进去以后把整个门关起来灯就会亮。就他进去以后发现把门一关那个灯就亮，因为为了要省电嘛，你没有人在的话那个灯是自动灭掉，但当你进去把门一关的时候那个灯就会亮，但是一般人不知道啊。所以那个人摸个老半天摸不到灯，不知道怎么灯可以亮。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这样，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摸来摸去去摸索，你甚至想说我换灯泡看看，这个圣经上讲的不太对啊，我去听听别的看看。弟兄姊妹，他都不会亮。照神的方法，只有当我们死己的时候神才会活出来，只有当我不再是我的时候才会乃是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秘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不靠这个我们出不来。好，那我们道理有了，在经历上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生活里面要去用它，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来经历它。你会发现说那个不是我，从前我们是在那里压，对不对？那个这个礼拜五冠五刚刚带着这个雅各二交通一个题目哈，讲到怎么样子增加家庭的 quality， 就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另外一半有臭脸，这个恶脸相向啊，或是你回家带着臭脸回去的时候当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个局面。弟兄姊妹，我们靠着自己的压制啦、提醒啦都没有用的，一定要在生活实际的经验里面我们转向主，说主耶稣你来替代我。当你的另外一半正在你那里唠叨，正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骂你，在那里低估你的时候，弟兄姊妹，弄忍没有用的，我们一定要转向主耶稣。我们转向主耶稣，主耶稣啊，你来替代我，你来帮助我。你会发现说主耶稣真在这里，主耶稣真在你里面出来了，他去帮你去 face 去 confront 这个局面，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哎呦，从前我一定发脾气的，甚至丢盘子过去的啊，今天怎么搞的能够这么安静，而且呢这么充满了喜乐，想生气都生气不起来啊，有一个力量在里面 overtake 来替代了我们啊，充满了平安啊，你骂吧啊，你说吧啊，还去帮他倒杯水，你不是倒在头上拿真的拿着要怎么样，你发现不一样，对不对啊？我想我们两年前那个魏弟兄来，他也跟我们做个见证啊。他说有一次他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就敲宿舍门去传福音，结果去请人家晚上有福音聚会，就他敲到一个房间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马上从书桌站起来啊，他以为说这个人愿意来接受，他还蛮高兴的。没想到这个人走过来以后呢，啊，看见他以后就走，就那种连推叫带叫的出去，把他嘣一下给推出去，门关起来。他说他站在门外的时候，他整个心里面很窝囊啊。受委屈，觉得我是来传福音，是为了把福音给你，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啊？而且对这样子的对待我，所以他在外面很生气，又很受伤。就到了隔壁的那个卧室的时候，他已经敲不下手了啊，他心里面受尽委屈了，回家了，就带着福音单张就回家了，不干了啊。那回到家里面，他在主面前祷告，安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很难过啊，他就越想越生气，觉得受了羞辱了。所以他那跟我们讲，他那次跟我们做见证，他说突然主耶稣在他里面唱了两节诗歌，他第一节他主唱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他在当主耶稣在里面一唱的时候说，你已经死了吗？不仅死了，都已经埋到土里面了，埋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已经完全了了了。他里面一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那个气掉了啊，他就觉得是真是不应该生气，已经死掉的人了，都已经跟主同死同埋了，干嘛还在这里生气？他就觉得他那一肚子的气就一下子就下去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接着唱第二句，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在当时耶稣把这第二节一唱的时候，也不仅仅讲到他那个原来会生气会受伤的人已经死了，而且现在是主耶稣在他里面活，他一下子那个爱啊，那个力量就在他里面出来。他说他拿了福音单张，他又出发了，他又去抢了，他又邀了好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是一个很 typical， 一个很典型的见证，就是这是原来的我，那这是在基督里的我，不一样。一个受伤、受委屈、生气、不干了，这是我们的场景，我们可以 fully understand。但是当主耶稣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全新、一个新造的生命，一个不同的表现，一个首先尊贵的表现，这叫做得胜。今天基督不仅仅救我们脱离黑暗，这个让我们能够进到光明里面来，让我们脱死亡可以得到永生而已。弟兄姊妹，他乃是亲自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要来替代我们，他来替我们活着，这叫做第二面啊，同定的处境下。第一个救赎讲得救，第二个这个同定讲得胜啊，第三个呢，舍己的十字架讲到得福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样子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啊？不仅仅我们自己满了神的祝福，而让我们这个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有首诗歌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在地上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啊，叫做舍己的十字架，或者实行的十字架。那这节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也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背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两节的圣经九十三页。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先解释一下二十四节啊，这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讲到你体贴自己。啊，完全以自己为中心啊，完全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要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着的人啊，你就一定丧掉了你能够得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的机会啊。但是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你肯舍弃你自己啊，让自己背十字架，能够 deny yourself， 你就一定可以得到更丰富的生命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主在这里把秘诀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那个英文叫做 deny yourself， 就应该把你拒绝，把你自己的利益，把你的自私，把你的一切先放到一边去，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而且是天天背起。这节圣经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主给我们这节圣经啊，一方面是主在这里呼召他的同伴啊。很多基督徒说信主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很羡慕别人跟主关系那么亲，很羡慕别人那么享受主，常常有圣灵的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去看别人外面这个生命的结果，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背后啊，得到这个丰盛生命，享受与神同行喜乐的背后，乃在于他跟主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因为他跟随基督。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主在这里呼召同伴，宇宙的神，万有的主宰，他居然降杯，他说他愿意邀我们当他的朋友。我们愿意当他的朋友，陪他同行吗？主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把你自己的 desire、自己的自私、自己的计划、自己的一切、你的主权都先放到一边，相信他，跟随他，成为他亲密的同伴。主要把最好的福分给我们。这里是讲到第一份啊，讲到第一份。那这个舍己，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的啊，有太多的机会我们可以舍己。有一首诗歌说到，我们最平常、最简单的人事物里面，都是我们可以舍己的机会。不要羡慕说将来你要有一天主的爱把你激励到 有一天去当宣教士啊，去为主殉道啊。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就有十字架。那个圣保罗牧师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啊，他也奉献愿意做宣教士啊，他就觉得他愿意为主受苦。所以他有一次他就跟着一个西洋的宣教士到了云南贵州啊，到了这个苗族啊，去跟他们传福音。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为主受苦了，到这个乡下去。然后他到了那边去了呢，这个苗族欢迎他们啊，就拿那个碗啊给他们除饭以前，这个苗族他们不洗碗的，都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用舌头舔的啊。所以呢，看到贵宾来了，多舔几口，舔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碗给他，除了饭拿给他。他一到那边去，他都吓死了啊！啊，他想说这个饭，他闭起眼睛，他就好好祷告啊，求主洁净啊，宝血洁净啊，啊，左祷告右祷告。他张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他旁边的那个西洋宣教士啊，已经早就那么安息、那么喜乐的在那边吃起来。他就想说，他这个人这个卫生标准应该比我们还要高的啊，他应该比我们更讲究的。他就发现，在他里面有一个更卑微、一个更舍己的生命啊，好为了主啊，我不是说以后你们洗碗舔一舔就好了啊。我就是在不管在怎么样子的环境里面啊，当主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一切的要求、一切的利害关系、一切的东西，你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就必须先把自己放下来。当你要把福音传给苗族的时候，你说你这个碗我不能吃的，请你们拿去洗，洗完我再吃。我跟你讲，你晚上站讲台的时候没有人听你讲道，真的吗？今天我们要去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帮助福音朋友，我们要在家里面建立起一个快乐美满的家。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让全世界的人绕着你自己转，弟兄姊妹就不可能有harmony。家要能够幸福，教会要能够复兴，我们这个人要能够活得喜乐。弟兄姊妹，这个秘诀在于 deny yourself。 但是不认识十字架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受苦，这是牺牲，这是很不甘心的事情。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是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祝福。因为什么时候当我放下我自己，主就进来了。你所取去的东西，你以你自己为代替。我们这个人不舍弃自己，主就不进来，因为他没办法进来。我里面满了，我这杯水如果我不把这个水倒出去，我就没有办法再加进一些我想要喝的东西。我里面如果全是沙子，我就不可能喝水，我必须把它倒掉。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如果里面装的都是自己，主耶稣就没有办法进来，那我们就更不可能把主耶稣给别人，因为里面装的都是我自己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的爱心很有限，有人的爱心是五分钟的，因为我想给就给，我不想给我就留起来了。但是当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主在这里呼召我们，这样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成为众人祝福的一个秘诀啊。我想时间虽然到了，我们很快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251页11节跟12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能够叫别人得生命得祝福一个最好的秘诀，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死怎样在我们身上发动呢？他前面那节说叫我们常为耶稣，记得为着耶稣被交于死地，这样子呢耶稣的生就会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被显明出来。好，所以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个秘诀主给我们的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让死在我身上发动，十字架把我带进死的境，让我不为自己，也不再凭自己。弟兄姊妹，你就发现那个生命就出来了，那个祝福就出来了。好，最后用两个小小的故事跟弟兄姊妹做结束啊。有一个弟兄，他为了他不信主的姊妹一直祷告，祷告了很多年，他的姊妹不仅不信啊，他的姊妹是一个脾气啊，不是，那是他太太还没信主。然后他的那个太太是一个非常脾气坏的人，坏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有时候坐在床上面祷告啊，睡觉前坐在床上祷告，他姊妹一看气的可以一脚把他踢下去的啊，从床上给踢下去的。然后他有时候呢找到一个房间跪在那边读经啊，在那边安静祷告。 这个他姊妹一看着气到一个地步，会去拿一桶水，就真的是拿一桶水倒到他头上去的啊。所以他里面就很受搅扰，但是又没有办法，他就为他姊妹祷告。你们没有那么坏了，不要笑成那样子。他就是一直为他姊妹祷告啊。那么祷告了多久？祷告了快20年。他一直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把这个世界上最恶的一个妻子给征服了。真的是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丈夫20年才悔改，那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这个真的是表示他原来真的是一个很硬的一个妻子啊。但是在20年的里面，这个弟兄一直靠着主的爱，靠着主的恩典，他为他祷告，他踢他，他浇水，他把他从床上搞下去，他也不发脾气，他交在主的手中。20年后，这个妻子在主的面前得救了，真是整个痛哭悔改，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丈夫，怎么可能地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爱来折服他？我为什么说要讲两个呢？因为我就怕这些妻子回家就会跟丈夫讲，我没有像那个妻子那么坏，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难道不能多包容吗？你不能像余弟兄今天讲的那个丈夫吗？好，那我现在讲一个是妻子好丈夫不好的，然后我就结束了。一样的啊，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是一个喝酒的人，她醉酒醉得一塌糊涂，也是常常回来就揍她啊。你知道这个喝醉酒了，在外面赌博欠钱，回到家就逼啊打啊，就她常常被拳打脚踢，倒在地上很痛苦，她就充满了 bitterness， 她非常的生气，就她跟她的丈夫常常争啊，她知道基督徒不能离婚，但是她又很痛苦。就他们常常搞得很不愉快。就后来有一天，这个在聚会里面，不晓得是他听得到，还是有个弟兄姊妹跟他交通的一些话啊，他讲到说你为什么不用主的爱来帮助他？他刚刚开始听得很生气，他觉得你们根本不能了解我的痛苦，还跟我讲这些道理。可是后来我觉得也是主的爱，圣灵在他里面帮助他。所以他后来蒙了光照以后，他就回去啊。他的弟兄，他的先生每次醉酒回来的时候，他全身吐得一塌糊涂，他不再埋怨了啊，他就帮他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他把他扶到床上，帮他弄毛巾擦好，让他睡觉。弟兄姊妹一次两次啊，那这个弟兄大概比较容易悔改啊，他没有20年，呵呵，没有几次以后，这个他的先生整个人不一样，他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现在不一样，他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弟兄姊妹，当死正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一定在对方身上发动。如果今天你在这边死，然后眼睛就看说你怎么还没发动啊？我都已经死成这样子的，你还没发动啊？弟兄姊妹，表示你没有死，对不对？那已死的人就看不到这个了嘛，对不对？你如果天天在看他的改了没有，我都已经下宝座下了三个台阶了，你老兄还坐在宝座上面，弟兄姊妹，这个没有死，真的死就是不看这些了，这叫做真死，死个透，死个透的时候，你就发现生就出来。所以我刚刚讲过，真死就真复活。保罗说，我们若真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一同复活，这是属灵的定律。我们死真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决定在弟兄姊妹身上，或者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旁边的人身上发动。什么时候发动交给主，也根据对方的情形，但是属灵的原则不变，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他身上发动。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问题都不在你现在所说的，我不是说要忽略我们的痛苦啊，外面的都是真的，他不讲理，他脾气不好，他邋遢啊，他不体贴哦，他自私，可能都是真的。那弟兄姊妹，那一条出路不在于去解决这些，那条出路来自于主，借着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十字架是我们的出路，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世人，在不信的人，在愚拙的人，在不信的人以为十字架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但是对我们信的人，他永远是神的大能，他永远是神的智慧，他永远是我们蒙福的秘诀，他永远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不好？78首，我们只唱第一节。诗歌78首，我特别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把副歌背起来啊，这是很简短的一首诗歌，副歌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可以唱在主的面前。我们只唱第一节，第一节唱完以后，我们副歌连续唱3遍啊，预备来。
浇着水